拜二，科技 email。大华兄在我们的现场，大华兄，
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算是第一个礼拜来上节目了哈。
是是，
来看这个科学人6月号的科学人。
对，那我们先看看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这封面设计太坏了，一个好好的美女，是不是一个好好的美女？我很久没有看美女会心动，动了一半发现左边是猴子。这个黑猩猩，
黑猩猩，猩猩跟猴子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OK，
好了，你告诉我，
那这封面故事讨论的就是，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很熟了，就是人与黑猩猩在基因组上的差异是非常小的。
是。
那其实啊，科学界知道，人与黑猩猩在这个分子层次上的差异非常小，也不过是最近40年的事情。那大概是在1960年代的末期，那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一群生物化学家。那他们先用免疫学的测验，然后再测定许多人与黑猩猩共通的蛋白质分子的差异，譬如说人有血红素，那这个黑猩猩也有血红素，血红素是非常重要的搬运氧气以及二氧化碳的分子。那其实人与黑猩猩血红素分子是完全一样的。那所以从1960年代开始，就是有这一类的 data 出现，那个时候让科学界非常震惊，就是人与黑猩猩的这个在分子层次上是那么样子的相似。因为一直到1960年代科学界还不能够非常的确定人到底跟几种不同的大猿哪一种是比较接近的，比如非洲有三种大猿，一种是大猩猩，另外两种黑猩猩，然后亚洲有一种大猿叫做红毛猩猩嘛。
是红毛猩猩。
我记得我在读大学部的时候，其实还读到非常严肃的科学论文，就是利用比较解剖学的方法来论证说人与红毛猩猩的这个
差别
啊，是最小的。Okay,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根据那篇论文的作者，那人的祖先很可能是跟红毛猩猩比较类似的一种大猿。那总言之，就是到1960年代的末期，那分子生物学家开始利用这一些分子证据来研究人与其他猩猩的差异。
是。
那个时候就开始确定了，就是人与非洲的两种黑猩猩啊，是关系最密切的，因为在分子层次上，他们是最相似的。那后来有了 DNA 的data， 那 DNA 的 data， 我相信我们的朋友大一定都听过，说人与黑猩猩在 DNA 上差异大概就2%。
是。
那不过那个时候得到的这个数据哈，所使用的技术啊，应该因为是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的技术哈，那还是非常粗糙的技术。那 DNA 科学啊，在过去最近的将近30年之内哈，那个简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弄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那DNA 科学的技术进步的相当的快，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相当完整的黑猩猩基因组的资讯了，可以做直接的比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人类基因组老早已经完成了。黑猩猩基因组的资料的草稿是在2005年公布的，最近那公布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版本。所以现在就可以做有意思的对比。那现在发现就是整体而言从DNA 的碱基序列而言，一对一的来对，那这个人与黑猩猩在基因组上的差异啊，事实上只有1%多。所以我们四舍五入啊，我们就说人与黑猩猩在基因组上的差异就是1%。
1%。
所以我们过去是说2%，我们现在就说是1%。可是问题在于啊，这一个数字本身哈，意思不大。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完整的这个基因组的资讯了，以后哈，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做所谓的基因组的资讯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资讯分析，就是这个基因组的碱基序列里边这个哪一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哪一些是比较不重要的。那我们去可以把焦点放在比较重要的段落，因为人类基因组的资讯相当大，有30亿 有31个碱基序列、
嗯、
那人与黑猩猩的这个在基因组上这个差异只有 1%。 那、你假如去仔细做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那这个 1% 啊、
嗯、
那这种整体的平均的差异啊，事实上是会误导人的想象的。那我、
嗯、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要、啊、说一个统计学的笑话，那这个提醒大家，就是平均数是有问题的。那就假如有一个人，他的左脚放进冰柜，右脚放进这个火炉，
嗯，
那统计学家会说，平均说起来，这一个人大概很舒服。所以就是我们的基因组，这个有31个碱基，那么大。那事实上，其中就是说真正的是作为基因的这个段落哈，
嗯，
相对说起来是相当小的。那估计大概只有1/10，所以我们要去分析，就是人与黑猩猩的这个基因组上的差异啊，究竟哪一些是落入这个有功能的部分，哪一些是落入没有功能的部分？
嗯，
然后仔细去找这个人与黑猩猩这个差异是在有功能的那个部分，然后研究那一些段落涉及到的基因是哪一些基因？
嗯、
那这样子。那说不定可以找到更有也价值的研究的方向跟目标。
嗯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基因组的资讯出现了以后，我想第一步就是要做资讯学的分析跟研究。那我们这一期科学人这篇封面故事啊，基本上就是在报道现在所做的资讯学的分析哈、啊、已经得到了哪一些的结果。然后这一期这一期我们还特别请了中央研究院一个专门做中央研究院基因体中心的一位专家、
嗯、
他是专门做这个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组的比对的，
是
那他叫做庄树纯，那这个他是我们中央研究院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研究人员，是、
嗯、
所以他也特别为这一篇封面故事的报道啊写了一篇这个报道，然后就是解说了他自己的研究的成果，所以关心这一个问题的人，或者想多知道一点的人哈，可以看看这两篇文章。
是，除了这个题目之外，还有一个粮食危机的题目。我们这个节目在上一个月曾经花了两个单元的时间来介绍一本书，那是高宝集团出一本这个粮食战争。当然这个是相关的课题，我们今天从这一期的科学人上面来看看。
对，因为我想介绍这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学人给人的一个印象，那基本上就是完全是自然科学的、
嗯、
特别是好像似乎是宇宙学啦生命科学的特别多。
是。
那可是其实科学人偶尔也会刊登一些社会科学的文章，像这一篇。
嗯，
像专门报道粮食短缺会不会拖垮人类文明，那这篇报道哈，我觉得是很值得读的。
嗯，
因为我一看到这个标题啊，其实我立刻就想到40年前出版了一本书，40年前也就是1968年
是
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口炸弹。那、
嗯、
那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
嗯，
那他在那本书里边就预言，就是预言、
啊、
就是说由于人口这个增加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啊马上有一些国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他当时预测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然后他大声呼吁等等之类的。
嗯，
那当然后来这本书似乎变成了一个笑话，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一，他所预言的这个大饥荒没有发生。第二，事实上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是1960年代正是所谓的绿色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些农业专家、
嗯、
结合世界各地的地方性的专家哈，这个为增产粮食、
嗯、
为改善粮食短缺的问题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这个绿色革命事实上还得到诺贝尔奖和平奖的鼓励嘛。
嗯
,OK, 所以这是1968年的情况。那可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瞻望未来啊、哦、那这个地球的人口比1968年的增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60亿了、
嗯、
估计到2040年要到达80亿。
嗯、那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啊，
是
人口学家估计是要到2050年 才会有可能有60亿人口啊。那个时候地球就人满文患，如何如何如何，结果现在2010年还不到就已经60亿了。而且看起来未来的数字就增加的速度还会更快，
一点不错。所以你根据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认为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在2040年的时候，
嗯，
就是人口已经到达80亿的时候，要使得这个人口的增长率哈，要趋近于零，就是要维持，要使得这80亿人口的数量哈，不要再继续再增加。这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嗯，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讲法，就是比起40年前那位斯坦福大学的预言哈，比较有进步的一点是哈，他考虑到的因素比较多。那他一再的强调的就是说哈，事实上这个我们这个环境恶化的问题会使得粮食短缺啊。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后果。
嗯哼，
那所谓的环境恶化，它也非常具体讲出来。它并没有笼笼统统说环境恶化。它环境恶化的这个具体讲的就是，第一就是地下水位的下降，那第二就是土壤侵蚀，那第三就是气温上升，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
地球暖化。
地球暖化的问题。嗯、所以这三大问题啊，事实上会掏空。这个我们既有的粮食生产体系，
嗯
哼，那假如再加上人口的压力的话，那问题会变得相当的大。
是，
而且这篇文章里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衰败国家，就是他一再的强调一点，就是说许多的国家，有许多的国家由于治理不良，各式各样的原因治理不良了、
嗯，
就是政府效能不彰啦，这个国内有不动乱了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一些衰败国家会使得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更为恶化。
是，
那这个他还列出了一个所谓的衰败国家的这个排名表、
嗯、
那这个2007年的排名表，譬如说第一名就是索马利亚，那我想一听索马利亚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索马利亚的海域是出现了海盗、
嗯、
那而且这个海盗问题事实上已经也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是过去十多年的这个事情，那只不过是最近好像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才、嗯、受到媒体比较广泛的报道。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这个你就是你刚刚所说的那本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所谓的粮食战争、
嗯、是，
那你譬如说像这个中国，假如未来他的粮食不能够自给自足，他要到这个世界市场上去买粮食，那他唯一能买的对象就是向美国买。所以这篇文章当然他的作者是美国人了、啊、所以他基本上是警告美国大众，就是说假如中国这个跟美中国出面了跟美国人争夺美国生产的粮食，
嗯，
那问题会很严重。理由在哪里呢？理由是里面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美国不敢随便对中国说，我
不卖
给你。所以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种政治经济学哈，使得粮食缺乏的这个所造成的问题啊，难以解决。所以这篇文章把这个问题介绍了那么完备啊，我而且是在一篇非常短的文章里面啊，我觉得是值得介绍给我们的朋友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我们的粮食的进口的情形、消费的情形啊，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应该多关心一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出了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的政治经济实力到底何在？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是一个大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要有一个比什么农粮署啦，或者是农发会呀、啊。要能够更有更高决策能力的单位。
我有点担心现在就是政府预备要花几千亿预备要花几千万是不是几千万来这个建设什么这个几百个农村好像有这种计划。
对，那观光农村油气农园。
是。
我看起来那个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看起来只是在好像要吸引观光性质的这种消费，对这种消费可能会带进来收入，但是它能够稳定或者是扎根我们的农业嘛，这个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澳洲石龙子的性别决定机制，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石龙子。
石龙子是这种蜥蜴嘛，所以你就是你有点耐心嘛，我一定会解释的嘛。
是吗？会吗？
当然嘛，
急嘛。
我们谈的是性别决定机制啊，这个大概应该是高中生物学就会教的。
来、嗯，
那这个鸟类、哺乳类的性别决定机制很简单，那就是性染色体。
嗯，
那像哺乳类有两种性染色体，一种是 X 染色体，一种是 Y 染色体。要是受精卵里的一对性染色体分别是 X 跟 Y，
嗯哼，
那这个受精卵就会发育成雄性。要是两个都是 X 染色体，那就会发育成雌性。
嗯，
其实鸟类也一样。那鸟类跟哺乳类唯一的差异就是啊，两个不一样的性染色体决定的是雌性，两个一样的性染色体决定的是雄性。
嗯嗯。
那爬行类的性别决定机制呢，那就复杂了一些。那就是让环境因素也扮约制约的角色。
嗯哼。
那就是说呢，环境因素可以否决性染色体。
哦。
那个环境因素，科学家发现的就是温度。那爬行类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的特别时刻，我们不妨称之为关键时刻。
嗯嗯。
要是卵周围的气温比较低的话，性染色体就失去了决定性别的权利。
是。
那基因型是雌性的胚胎就会发育成雄性。
哦，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吗？
那有，不是
温度比较低就会这样。
对对对。那简而言之啊，许多爬行类的性别决定机制啊，事实上是有两套。
嗯。
那在气温正常的时候，由性染色体决定性别；在气温不正常的时候，由气温来决定性别。那澳洲的一个研究团队过去研究澳洲的一种蜥蜴，那是一种俗名叫做石龙子的蜥蜴。
嗯。
那石龙子啊，在蜥蜴中是最大的一颗啊，有超过1200个物种。那我们现在谈的这种石龙子呢，是澳洲的特有种，生活在澳洲东南以及这个塔斯马尼亚岛。
嗯嗯。
那过去澳洲这个研究团队研究这种石龙子的性别决定机制啊，他已经发现了这种石龙子的卵要是孵化环境的气温下降了之后，雌性的胚胎就会发育成雄性，那身体里边只有雄性的生殖器官。
哦，
那他们在2002年，有七年以前发表了这个发现，但是研究人员当时也发现了，
嗯，
凡是孵出雌性的卵都比较重一些，
嗯，
那孵出雄性的卵则比较轻。可是当年研究人员并不清楚这个发现的意义啊，所以也并没有怎么样追究。那他们现在哈，终于以实验发现了关键的线索，可能是解开卵的重量与性别的关系这个谜团的钥匙。事实上是有关系的
啊。
那研究人员先从130窝蛋里边搜集了总共807个蜥蜴蛋。
嗯哼。
那这个分别称了重量记录下来，然后他们观察，首先他们就确定了卵的重量与性别的关系是每一窝蛋里面的现象，而不是不同窝的蛋之间的差异。
哎，等一下，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
是，也就是说哈，研究人员先要确定这是每一只雌蜥蜴都会制造的现象，而不是雌蜥蜴彼此分化了。那有一些雌蜥蜴专门下比较大的卵，有一些雌蜥蜴专门下比较小的卵。
没这回事。
那没这回事。
嗯哼。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先确定这个。那孵出雄性的卵总是比雌性的卵要轻一点。那这个轻啊，是差别在1公克之内。所以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必须非常仔细，你才可能发现这个差别。那接着研究人员呢就发现啊，卵在气温超过摄氏20度的环境中孵化啊，平均重量较重的一窝蛋并没有明确的雌性的偏向。
嗯
,OK, 但是在每一窝蛋里边重的卵较有可能孵出雌性。那同一窝蛋里面的大小本来就大小不等，那是常态的。
嗯
,OK。那然后研究人员在操控卵孵化的温度以及卵黄的量。
嗯哼。
那一窝蛋分为两组孵化，高温是摄氏22度，低温是摄氏16度。结果高温组的两性比例是1:1。
嗯。
换句话说，这个高温就是表示是正常的温度。
是。
那完全是由这个性染色体来决定性别。那结果呢， 在低温组，就在摄氏16度孵化的卵，
嗯，
哎，这个雄性就占大多数。
哦，
你知道这两个实验一对比，你就知道，就是低温可以影响这个孵化的这个性别比例，而且这个低温比较偏爱雄性。
是。
那更有意思的是哈，这个澳洲的研究团队啊，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事实上卵与卵之间的大小的差异哈，
嗯，
真正的差别是在卵黄，
嗯哼，
所以他就操纵了一下卵黄，就是
怎么操纵了？
那他就把一些卵黄这个卵黄呢增加一点，把一些卵黄呢减少一点，
怎么增加卵黄？
用针呢？
把原来的卵黄吸掉一点。
对对。
那从别的卵黄里面再加一点卵黄。
加一点进去。没错。而且
改变它。
而且他还做了一个对照组。也就是说你用这个女人隆乳用的细胶来这个注射进去。那结果反正总而言之他这样做了以后，他发现卵黄只要稍微多一点，那这个卵发育成雌性的可能性就非常的高。卵黄稍微小一点，它发育成雄性的可能性就特别高。
注射细胶也会吧？
结果注射细胶不会。
哦
，OK， 所以
那人为什么要注射细胶呢？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来气象，马上回来。接下来我们还得把那个结论稍微再讲一下，就是这个性别的机制。
对对对，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澳洲科学家等于研究这一种澳洲特有种的石龙子啊，他发现了另外一个新的性别决定机制，就是我们过去已经知道一个是性染色体，另外一个是气温嘛。
气温，
那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即使是雌性也会发育成雄性。
嗯嗯。
那第三个现在就是他们发现的，就是卵黄的多少。那
卵黄的重量，
对，就是是多少跟重量有关系嘛？嗯、那现在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他们还不能够确定卵黄的多少为什么会影响性别？
嗯、
现在唯一的猜测就是说，卵黄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荷尔蒙，而这种荷尔蒙的量，可以触动某一种特殊的性别决定机制，这正是他们下一步的研究目标。
哦，只是量，那就是物理机制了。
不是荷尔蒙的量，
荷尔蒙的量
不一定是物理机制，我认为是一个生化机制啊。那这个我之所以要介绍这一篇研究，基本上就是我等于我觉得哈。你看一个研究团队，他七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一个研究，
是
那这个而且把那个研究结果已经发表了。然后他在这七年之内，事实上他还在想着当时，他留下了一个尾巴。
嗯，
那他这个尾巴，你要把它做的做出一个科学的结论来，你还要讲究很多的设计。所以这一个故事，其实我认为啊是最好的一个教导科学方法的一个故事。
对，哎，这个我们的中学生如果仔细阅读这个新闻，可能会在他们自己做实验的时候有更多的想象。
一点不错，
比如说这个加多一点卵黄或者加弄少一点，这个有一点点瞎搞的意思，是吧？对，有一点点发挥想象力的意思。
不，所以科学家要做一个这个对照组，这个对照组就是他利用细胶。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定不是卵黄的量来决定性别，而是你去增加或减少卵黄的这一个动作，这一个物理刺激。
嗯，
那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加了一个对照组
啊，
加细
胶。
对、
啊，所以不是跟什么隆乳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啊。来。埃及杀猪你还记得吧？最近发生的事，
一个多月以前了。
嗯，
4月29号礼拜三嘛，埃及政府下令杀掉全国30万头猪。
30头猪也就算了。
30万头猪。那引起了。
而且不吃。
也引起了国际的批评与耻笑。
嗯。
那许多批评人士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将新流感叫做猪流感啊，才导致埃及政府的错误决策。因为埃及政府误以为在墨西哥爆发的疫情啊是由猪来传染的。
嗯哼。
那除了这以外啊，还有人向埃及政府抗议，因为啊在埃及只有信基督教的信徒啊才会养猪吃猪肉。而在埃及是一个回教国家，那他们这个基督徒是人数少，是属于弱势。
是，
那埃及政府下令屠杀这些基督徒的猪啊，
剥夺他们的蛋白质，
根本就是欺负他们。
嗯嗯，
那埃及的基督徒啊，属于东正教而不是罗马的天主教，
是
估计啊，全世界大概有1000到1500万信徒，
没有
啊。那大部分这一些人哈都在埃及，在埃及估计
三分之二也都在埃及，
估计在埃及就有1000万左右哈。
嗯，
不过哈，我的看法是，你假如了解了埃及政府杀猪决策的背景之后啊，我们对这个故事就会有一个比较同情的理解，而不会就是盲目的去附和这两种批评的声浪。
嗯，
原来哈，埃及从2006年开始哈，禽流感已经侵入了。
是。
那埃及政府在2006年也是大规模的，下令杀掉了2500万只鸡。
2500万只。
对对对，全国全国。所以换句话说，你只要知道有这个背景哈，你就不会认为那这一次埃及政府下令杀猪哈，是专门想要欺负那一些基督教。OK， 就是2006年，
他是顺便欺负的，毫无疑问的。
我不赞成你这种讲法。那总而言之，就是2006年他就干过这种事。那这干这种事的原因是正当的，那就是禽流感。OK， 那可是呢，即使是2006年他这么大规模的杀了那么多的鸡啊，那仍然没有根绝禽流感。那去年仍然有几十个小孩啊证实得到了禽流感。
是。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哈，在埃及已经有禽流感的病例，那即使是经过大规模的杀鸡的行动哈，那也没有办法根绝。那今年新型的猪流感出现了以后，由于传播速度很快，因此埃及政府担心啊，新流感的病毒可能会在埃及进入猪的体内，然后与禽流感的病毒有交换基因，使得新流感的病毒变成更为可怕的病毒。那由于这样的担心，他才会做出杀掉所有猪的决定。
他只是毁掉了病毒可能的温床。
对对，所以老实讲，这个决策本身哈是有理性基础的，不是一个可笑的决定。OK， 当然这个决策仍然是可以批评的。因为啊，新流感的病毒啊。是人传人的病毒，不是猪的病毒，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卫生所把它证明为叫做新流感，而不使用它原来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猪流感哈，是对的，是高明的决策，是高明的决策。那
就不会伤害到猪农情况。
对，所以这一种新流感的病毒哈，是不可能在猪的体内与其他病毒交换基因的。因此啊，那埃及政府的担心是多余的。
是，
这一个是事实。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去年我刚不是说了吗？有几十个小孩啊，证实
得了禽流感，
在埃及啊是得了禽流感。
嗯。
不过有趣的是哈，这一些小孩几乎全部都康复。而不像我们听说的，你知道一刚开始禽流感刚出现的时候，什么越南出现一个病例死了，这个印尼出现一病例也死了。可是在埃及去年出现的几十个小孩，他们感染了证实是这个禽流感的这个病毒，
是
结果绝大部分都康复了。
嗯，
所以这个证明哈，在埃及流行的禽流感啊，事实上可能是已经是比较毒性弱的
哦，强弩之末了。
对，可能是这样。OK， 所以我们有，就是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批评这个埃及政府的决策，可是我们要从理性的方面来批评你，就是我们不要先假定埃及政府的决策人士全部都是笨蛋。OK，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是。另外我们对于流感传染病的知识还不太够，
毫无疑问的。所以今天的纽约时报有两篇文章专门报道这个观念哈，就是要提醒我们，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知识不足，所以我们对于政府犯的可能的错误要高度的包容，而且我们民众自己也得要求知。
是，好了，今天我们对于您看啊，对于细胶也了解了，对于流感也了解了，哎，今天真是丰富的一
我谈了细胶吗？